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金。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澳和绿业管理的合伙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注册律师林慧明先生，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种族歧视的话题。上午好，林律师。
上午好 ，Alan， 大家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从前不久哈，这个洛伊研究所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起哈。那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反映的结果呢，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哈认为啊，他们都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认为自己呢在过去12个月里边都受到过种族歧视的这个现象哈，这个比率还是蛮高的，也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探讨。那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哈，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啊是如何定义种族歧视的？那么如何区分这个被歧视和玻璃心之间的区别？那么当我们遇到种族主义这个歧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法律手段如何来保护自己？好，林律师，那说到这个调查报告，虽然说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哈，但是我相信也是从一定的一些程度和侧面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来为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澳大利亚社会上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当时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种族主义歧视的事件呢？
是的，确实。那其实每一年可能都有一些在不同的城市啊，或者不同的社区啊，有新闻的报道，或者有群众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投诉啊，关于这个自己受到了相关的歧视方面的这个案例。
嗯。
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几年前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这个有学生就去用这个就报道说有受到过这个脸书去恶评 ，Facebook 去恶评这个原住民，那使得说，哎，白人至上的主义者的电脑是在哪里啊？用白人跟这个原住民来区分开来啊，它不是只是针对于华人，而针对于这个原住民的，这类似的案例。再比如说，又前几年，我们可能经常在坐火车啊，或者在街头啊，可能又会有白人对亚洲人士去辱骂，比如说滚回你的国家啊，或者是之类的。那再比如说，还有是比如说一些慢慢随着高等教育，华人或者亚裔他们也从事了更多的这个白领或者是助教，但就会有学生啊去辱骂这个助教，或者是在校园当中或者在 workplace 办公室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种族歧视发生。其实像您刚才所说到，确实三分之一的人可能直接或间接当中都被渲染到了这样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味道。
对，您说到哈，这个就是有一些从事高等职位的一些华人哈，曾经受到过这个歧视的一些案件，这些我记得在新闻里面也是有些看到过哈。其实刚刚也看到您提到像这个脸书恶评原住民啊，还有一些譬如说一些非常明显的哈言语上的一些这个攻击哈，这都是可以我们从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方式能判断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法律上如何是来界定，因为可能每个人对于一些行为的界定可能程度不一样，我们之前所说的可能会比较明显，但有一些可能不是种族主义的行为，那可能是自己玻璃心想多了哈，然后呢就戴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也是有可能的。好，那首先刚才跟您一起回顾了最近的一些可能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有关种族主义歧视的一些现象哈，那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体系是如何来管理这些反就是这个叫就是如何来管制这些种族歧视的行为呢？
谢谢您。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有新西兰类似的这个英联邦国家有些不同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呢，它没有制定专门的这个人权法，但是澳大利亚各州呢是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这个反歧视的法律制度。那 因为它是联邦制，所以每个州它都可以制定相关的这个法律。那么我们从最运用最广泛的1975年的种族歧视法，还有1984年的性别歧视法，还有1980的人权和平等这个机会委员立法，还有1992年的残疾歧视法，2004年年龄歧视法，还有各州所规定的，例如这个新南威尔士的1977年反歧视法， 昆州的1991年反歧视法，我们会发现每个州以及每一个可能涉及到歧视的这个因素，例如种族、性别、残疾、年龄等等，都有完善的法律。正是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立法院包括政府才花了这么大的这个立法成本去推动相关的这个反歧视的进程。
我们虽然还是有很多的案例会直接的、间接到感觉到相关的歧视的因素，但不可磨灭的是政府和立法院确实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功课跟这个努力去推动这个多元文化跟这个人权的平等的这个工作。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在法律上到底规定什么是歧视。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蛮难界定的一个词哈，有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些网络语言或者大家朋友之间开玩笑就说我鄙视你，就开个玩笑哈，鄙视歧视。嗯，那在这个法律上到底是如何来定义歧视这样的行为呢？
是的，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可以抛到很大哦。那而且呢，像您说的，很容易被误会，比如说像是bullying 啊，或者是当玩笑啊，甚至比如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就我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你，那这个没有被选择的人就认为自己好像被歧视，所以他并不能被一个非常 准确的理解，那我们今天呢，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一下。那么在反种族歧视法里面明确有规定，在公共场合如果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侮辱、羞辱、冒犯或恐吓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团体，它是非法的。那具体而言呢，是指说这个行为呢，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冒犯、侮辱、羞辱或者恐吓他人，并且呢，原因之一呢， 原因之一呢，必须是涉及或者另一方的这个种族、肤色、出生国，或者是他的族裔、发源地，也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年龄啊、性别啊等等，必须得是这些原因而引发出来的冒犯、羞辱、侮辱和恐吓。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可能构成种族这种歧视的，可能有什么？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去这个 说话、唱歌、做手势，或者是画图、图像，或者网络上的报道，通过这些公共场合的这个媒介去发表自己对另一个群体的特征所带去的一些攻击性的言语或者是动作，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种族歧视。那有三个因素呢，它是具备的，是必备的。第一个呢是公共场合，第二个呢是被合理的认为它是一种冒犯的这个行为，第三种呢它的原因必须得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个种族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的肤色、出生国、族裔、发源地等等，这些呢引申出来都有可能是一个歧视的定义的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构成。那 怎么样的是不构成的呢？我们来区分一下，以免它被太广泛的去应用了。不构成呢，我们看也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主观的，由特定的工作或者特定宗教的固有的要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要去基督教去上班，那基督教就很难去向佛从事佛教信仰的一位人士去向他去提供一个工作的岗位， 因为他本身就有特定宗教或工作的固有的这个要求。那第二点呢，比如说客观，我们要做出这个区别、排斥或偏爱，它是本身就是不构成一种歧视的。比如说在一定的工作，在一定的工作，特别是广告公司，它就是偏爱可能刚毕业的一个广告人士，因为他的创新能力可能会更强， 相比这个在这个行业可能从事了更久的，这是这个岗位或者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老板雇佣者他对于这个岗位的本身的一种偏爱。然后再比如说在第三点，那我们讲完主观客观还有它的影响，那它影响必须是善意的，不带来伤害的，并不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到的它是冒犯的、侮辱的、这个恐吓的等等。那这样呢，我们来区分一个 歧视的构成与不构成。
那这样歧视的种类会不会有一些分别？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直接的，像言语和行为上哈，可能会比较直接的，我们会很显而易见。但譬如说，像譬如我们都知道说，在工作场所里面的话，如果女性怀孕是不应该被歧视的哈，但可能有时候会雇主会找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哈，实际上还是觉得啊，这个怀孕的女性不适合工作，然后呢把她给开除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性的歧视哈。
对，您说的很对。那么主要呢分为四大种哦，然后两两相对的，包括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直接呢就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Facebook 的评论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有些老师他对西方学生就特别的热情，对亚洲学生可能就态度很冷淡，那完全是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种族或者是这个种族他所带来的语言沟通能力而带来一种不区别对待，这可能也是一种直接歧视。间接歧视，比如说西人公司他可能在招聘的时候，像您说的，对于这个身体状态啊或者年龄要求啊做出一些这个区别对待。还有非法歧视跟合法歧视，这里很有意思的，我们讲一下，有个叫合法歧视
啊，对，
那我歧视了，我们竟然还有合法之说。对对，那他在一定的情况下他是可以被豁免的，比如说对残疾人的一个差别对待，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特殊的一个洗手间啊，或者区域啊，或者是这个走道啊，那这种可能有些非残疾人士就会觉得自己不公平，因为相关因为自己的停车位或者是洗手间的空间被占用了，但这是一种合法的区别对待。那包括这个慈善啊，法院的裁判啊，保险养老啊，移居啊，甚至参战的时候，包括退休金啊，这些都会有一些区别的对待，对于不同的这个人群，那这种呢，它是一个合法的差别，这个待遇的存在。
所以说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就是歧视的这个就是定义的时候，里边就是有那么两个标准，意图和伤害。所以说如果像做这个事情的人从主观意图上不是是为了歧视，而且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的话，那这也是可以界定这个他本身不是歧视，甚至说是咱就说合法的这样歧视的一个标准哈。
对，它是一个考量标准。
好，谢谢林律师。好，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问题哈。好，电话现场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想请问一下，从法律的定义上来说，有没有一个概念叫反向种族歧视？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你想一下，我们华人的话也分，比如说大陆来的、港台的，或者是大陆内部也有不同地方的。那很多我们在时候在那个论坛啊，包括在可能在广播上也会听到一些某些地方对别的地方同是华人种族，但是对华人不同地区的人的那个攻击的言论，那这种的话算不算是一个种族歧视呢？或者是反向种族歧视呢？
谢谢您，史先生，您的讨论。那如果它构成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观跟客观的这个要件的话，其实它不仅是种族而已，它可能是你的来源地。就像我们，就像比如说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部分的这个居民，他就会认为其他的地方他可能都是外来人民啊，从而带来的一种排外，或者带来的一种这个城市之间的一种比较，甚至是一种攻击。他可能因为都是在一个种族下，他可能不叫种族歧视，但他可能是一种城市类别的或者是地方类别的一种歧视，或者是一种攻击。但他可能不到一种歧视，但他是到一种比如说政治上的不同的见解啊，或者地域上的不同的见解啊。但是如果他是因为相关的年龄啊、肤色啊，或者他的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因为这些特点而引发出的一些攻击行为的话，那除了我们说的骚扰啊、诽谤啊，我们也可能会涉嫌违反到这个反歧视法的相关的这个规定。
明白。所以其实也算是种族歧视是吧？虽然是只是大家也是同就不同来源地，但是同种族也算是一个种族歧视，也可以。就如果是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引用种族歧视这个概念来对他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他可能也是适用于同种族内部，就是他们俩都是一个种族的，然后同种族内部有当然一种区别的对待。
好的，
好的，没问题，我就想理清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比较模糊这里就，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7993-13000-799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请听现场说法。
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林慧明律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概念，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7993-13000-799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喂，律师好，主持人好。您好，请说。
我这问题可能跟税务有关系，但是应该也是个法律问题，就是有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然后社区的一个组织，然后呢他受问某个商家收了赞助费以后不愿意给发票，然后最后他其实也没有活动也没办成，然后这个钱呢他还说好退单还不愿意退，最后还没退成。 但是他怎么就不肯给发票吧？这一点是不是就违法了？那么如果是的话呢？他怎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举报也好，向他索要也好，这后续应该怎么采取行动？当然，他不是一个公司，他只是一个非盈利性的那个incorporation。谢谢。哦，了解，谢谢您。
我想先请问一下，您有跟他沟通过，他有没有表达过说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您这个
tax invoice 吗？他就应该是推脱，因为也是我也是问跟朋友问的，是不是我本人设计，他的意思就是表面上可能也说就是愿意吧，就推脱吧，就一直在推脱，找理由推脱吧，对，理解。
那么我们首先理解它是个 not-for-profit association， 那您可以去查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现在如果是在新州的话，您可以去这个 association
的这个，我查过，它确实有注册，首先它得是个合法注册的
association， 这非常重要，是在维州的，维州那个
consumer affairs
我查过，然后其次呢，它要看它有没有注册 GST， 如果是对于这种 association 啊，它要超过15万，它是必须要注册 GST 的。 如果他没有的话呢，那同时因为他是not-for-profit， 您赞助他的话，您是可以不交，可以抵掉您的税的。所以，但是呢，要让您抵税的话，他还必须得申请一个 deductible 的 gift 的那个response 的一个注册，他也要完成这个注册。所以这些呢，您都可以在 ABN Lookup 上面。 输入他的协会的名称，您可以拿到相关的这个信息来看到他的。好像那个
ABN 上是那个 register 是没有这个查不到的，只有在维州的 consumer affairs 那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这个才能查到，因为它只是个 incorporation。
好 ，incorporation 也可以注册ABN。对，那看来他好像似乎没有
ABN， 似乎没有 ABN。
对，他可以不注册 GST 没问题，但是他也可以注册 ABN， 如果他是拿到收入的话，他拿到收入因为要收税，他是必须要注册
ABN 吗？他是如果问商家收赞助费这样，他必须要注册吗？我认为原则上他要注册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去报税，因为他依然有报税的这个义务。虽然他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征税额，那如果他没有注册 ABN 查不到，那我们可以举报吗？或者怎么样去让制裁他呢？
是的，您可以第一步还是跟他沟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还是以沟通为主，但如果沟通不成的话，您可以告诉相关的这个协会管理的这个部门，告诉他们您在这个件事情上遇到了一些阻碍，是像
consumer affairs 告知吗？还是像ABN那个register 告知呢？因为这涉及到两个部门，
我认为您可以先向这个协会管理的部门告知。 因为他们在没有完全注册好自己的这个资质的状态下去收取相关的这个经济的收入的话，其实并不是完全合规的。我在维州的话，就是那
consumer affairs， 就是管这个非盈利性组织的，向他们举报嘛。是，你可以先通过他们来沟通。他们不管
ABN，
他们只管就给你个就是注册号，但是他们不管 ABN 商业这一块的东西。是的。
但是他们会管是否是在没有具备完全资质的状态下去收取相关的经济收入。OK
OK， 所以他只要问任何方面收钱，他必须要有 ABN， 不管他是盈利还是非盈利性的组织还是公司，是吧？因为他要收钱，他要报税，并且您可以校对一下他给您的账户到底是不是这个协会的账户，还是某一位个人的账户。而且对他很奇怪的是，他银行账户能开。
他有银行账户户头，对，但因为他给，当然银行的名字那个账户的名字其实也不一定要完全一致的，我们转账的时候，对吧？对对，所以对，好，谢谢苏先生，因为我们这个现场的时间有限的话，可能您具体的这些信息可以去跟那个就是 consumers affairs 那边去联系一下，好，看看这个案件怎么处理。好，谢谢苏先生，好，谢谢律师，好。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胡先生，上午好，胡先生。哎，你好，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是这样的，我在2016年的7月份买了一个 unit，
就在新西兰威尔斯州，用了63万，我在2020年的4月份。
收到了这州政府的一个封信，告诉我买房子的时候没有住满，200天，我住了180天，可是呢，我在新西兰威尔斯州，就是悉尼这个地方呢，我整个永久居留权呢已经是10年了，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每年都没有5年再转。 申请一次，我都满足条件的。他这个罚款我发了要38000多的理由，就是说我没住满200天，只住了180天。另外再加上了一个相当高的一笔迟交的费用，也就滞纳金了。但是我感到这个有点不公平。第一个，我在这里住满快满10年了。第二个， 我在交这个房子的所有的费用的时候，为什么政府就不告诉我你这买这个房子没有住满200天呢？另外，我买房子的时候，为了这个安全，我还特别请了律师，连律师都没有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条件。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房产是您购买了以后想把它作为投资房是吗？没有说投资房啊。
哦，就是您自住是吗？我自住啊，其中有一天我回国去了一年，我是把它卖出去的，不是，我就租给人家了，但是我是先在这里住满了半年多的。OK，
就是您在这个房子里边已经住过了半年多了，已经是。对，住满了半年多。OK，好，林律师。我的理由就是一个这个，我在这里待了10年了，另外一个他罚款呢还有一个滞纳金那么高的滞纳金，有8000多吧。我说这个不合理。胡先生，我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收到这个通知的？
罚款通知是在2020年的3月份吧？2020年的3月去罚您2010年的钱吗？16年，16年，16年的钱。OK，好的，这件事情呢，首先这样的啊，他如果说您一年没有住够200多天，但是您的argue或者您的回应是说您们每5年换签证的时候能换上这个PR的签证，这其实不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他看的是每年您是否住满那个200多天，但您刚才表达的可能是5年有没有住满当中的符合您续签的一个天数，这可能不是直接。对，是我购买的时候，购买之前没有住满200天，但是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交费的时候他也没告诉我这个条件。没问题。那再请问一下您，您收到这笔账单的时候，您有没有跟 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沟通过，说，哎，为什么这笔账单会在这时候？
上面有个电话，我就咨询了一下，当然我的英文水平不够，叫我的女儿沟通的。那么沟通以后，她说这个是在网上有一个通告，有一个通告说你买房子要住满200天，而且是刚刚公布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在2020年某个月份公布的吧。但是
如果是在
不对，应该是2016年这个时候某个时候公布的，他的意思是
他
也承认是刚刚公布的啊。
是的，好，我认为您也可以通过委托一名律师去沟通下这件事宜。那其实在我的经验看来，有很多的这个权利您是可以去争取的，甚至可以包括这个跟政府去争取相关的这个利息的豁免，以及这个询问为什么这笔账单会在2020年才收到，以及这个账单计算的这个公式，以及这个结果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这个利息是否能豁免，这些都是您本来有的权利，都是可以跟这个政府部门去沟通的。如果您的英文表达或者是这个法律的这个表达如果是受限的话，您可以通过律师去表达。在我们的经验看来，这样的这个沟通会能帮助您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对的，我也是这样说。我结果因为我在德国待的比较时间比较长，我就和德国朋友讲了这个事情，他也认为你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需要我，他说如果你需要我帮助，我在德国都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花了钱就息事宁人就完了，我把这个费用都交了。但是今天我听到了有这个机会，我就跟您反映一下。
谢谢。
好，谢谢胡先生哈。这里边可能是需要可能跟他们市政府那边有很多沟通的一些信息需要交换一下哈，看看之后的事情怎么处理。那也可能会建议您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法律行动哈，来解决这个事情的纠纷哈。好，谢谢胡先生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好，我们
大家多过多时间。
好，
谢
谢您。
好，
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下面继续请林慧明律师为大家来解答提问。好，这一位是贾女士，上午好，贾女士。
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主持人好，律师好。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有关那个就是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实际上我女儿呢，有手机，前一阵呢就掉在地上，就手机屏就坏了。坏了以后，我们就去找一个店里头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呢，他又摔了一次，又坏了。坏了以后呢，就找了那个店里面就说是原价我可以换一个。那我就说我们就在你这修的，能不能便宜点？他就给便宜了10块钱，就还给免费装了一个玻璃的 cover。 可是呢拿回来以后呢，2天手机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了以后，我女儿就回去就找店里头，就说你这个手机屏坏了。他们就仔细看，然后就把那个玻璃的 cover 揭掉，然后就在角落上发现了一个裂痕。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是摔了。我女儿说我们没有摔。他说一定是摔了，他就 force 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摔了，不是它的质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哦，好的，谢谢您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店它是这个手机的专卖店还是第三方
的？哦，不是
的，
就是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头有那个中间的岛，他们自己就专门换 cover 呀，换手机的那个，整个就是维修手机啊，维修电脑，不是手机的专卖，
就是个人商户啊。
好，
对，没错。
对，那当然他们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和那个适格的和优质的这个服务啊。但是这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双方的歧义应该是在于说，他认为这是人为造成的，而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产品的本身引发的问题。那这时候呢，双方就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而争执不下，从而无法达到下一步就这个纠纷解决的一些方案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会建议您在第三方的平台，最好是在这个专卖店去认定一下它的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人为还是这个产品本身。那如果是产品本身的话，那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店啊，它就需要承担相关的是产品质量的这个保证，给您提供一些后续的一些维护啊或者是服务。那所以
这
第三方的这个认定都特别重要。
我打断一下，他是这样，这个我听我女儿说，这个手机屏呢，它是有双层的，那么这个就是有个 crack 这个裂痕呢是在里头那一层，然后呢，我女儿这个手机呢，苹果它手机它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压的，就是说如果就说很，那我就可以推理，这个产品本身可能有一个微小的一个 cracker， 但它安装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对吧？ 那么在安装以后呢，我女儿只使用了两天就发现不能用了，是他们拿到店里回去他们发现有一个裂痕的。
蒋女士，所以说这也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可能需要一个第三方并且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测，来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由谁造成的。虽然说您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会有权提出您的看法，但是他们作为商家的话也有他们辩护的理由。对，所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第三方并且是专业鉴定的水准。
那么第三方是苹果店还是？
我觉得您可以去跟就是 Fair Trading 啊，那个就是您是在新州吗？
我是
啊，对，那您可以去跟就是 Fair Trading 那边去进行一个投诉，因为他们那边的话是处理在新州的话这些消费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部门，你看看他们那边是不是可以介入调停或者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哦，那好的，谢谢。
哎，好，谢谢您，好，谢谢您，蒋女士，谢谢。好，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于女士，上午好，于女士。
啊，你好。
您好，请说。嗯，
好。我首先想要问一下，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位律师的电话？
哦，我们之后会请导播跟您联系。然后，那您现在在节目里边可以把您的这个需求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呢？
我是这个住房问题
啊，
现在大概至少能有10年。首先是给我，好像好说好商量，让我搬家，给我比这个房子还要好，新修的。那个时候我儿子和我在一起住，丈夫去世了，丈夫去世以后，他们就开始要我的房子。
啊，您就先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您说的他们是谁？
中文就是房产科吧 ，Housing Commission。
那您现在住的是什么房？是公房吗？
公房，
公房 ，OK。啊，所以说就是您之前一直是一家三口啊住，然后后来您先生去世以后，啊，政府的公房部门那边要求您搬出去是吗？
要给我们，我们是2室1厅，三个人，我和丈夫还有儿子，丈夫去世以后。他就几次不同的人来了，就是给我们另外的房子。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让您就是从这儿搬走？
就是他说给我们好的房子，给我们大的房子。
就是您之前没有任何申请，他们主动找您说想让您去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住，是这个意思吗？喂，于女士。喂，好，这边我们线路出点问题哈。哎，好的。喂，于女士，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线路出了问题啊。对，就想问一下，所以说他们是主动跟您说要搬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是吗？
主动，嗯。
OK。
因为这个地点是很好，离 Elizabeth Street。很近，
对，然后就是
没有病，年轻的时候可以步行，
对，然后对，然后就是您和您儿子自己想搬吗？
不想搬，说是要给我们大的房子，儿子说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们住这个房子都很好，2室1厅。
对，然后您不想搬的话，有跟对方有跟那个房管处说这个事情，他们后来怎么答复呢？
他不答复。以后跟说了几次，我们不同意，他就这个什么刁难，
您指的刁难
是
就然后您指的刁难是什么？
我们楼上，在我们的这个楼上，我是2楼，他是3楼，没有住户了，是死了，是搬走了，不知道，很长时间，大概起码能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人住。
好，于女士，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节目马上就要结束，要这样子，我请导播把您的电话号码记录一下哈。之后的话，然后看看您是不是可以从林律师那儿或者其他的法律渠道来一起获得一些帮助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好，谢谢您哈。
开始现在，
好，谢谢，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好，也感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即将您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